我们要继续来上第二个单元，就是人可能认识神吗？如果不可能认识神，我们这个课现在就必须马上停止了，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了。最近200多年来，有很多哲学家认为不可能。我们来看一下近代流行的观点。第一个就是不可知论，不可知也不是说直接否定神，也不等于就是无神论，他只是认为不可能认识。这可以用赫胥黎做代表，他跟我们基督教的关系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对立。他就是进化论或者叫演化论最大的推销员，他并没有宣传无神论，可是他却主张人不可能确定到底有没有神，即使有神，人也不可能认识他，这是不可知论。当然，不可知论最大的问题是，他怎么知道神是不可知的呢？他怎么那么确定呢？这是他的问题。第二个，就是怀疑论。怀疑不都是坏事情？科学精神就是对于该怀疑的，就是要勇敢的怀疑。我们刚刚说是该怀疑的，这个可以用18世纪这个休谟他做代表。他们的主张是可以用感官、用实验仪器来证明的，才是真实的知识。那人对上帝的了解，并不是可以用感官或用实验器材来确定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可疑的。所以他把知识就限定在可经验的、可以用实验室来证明的。这样子的理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这只是一个理论，这个理论本身也没有经过感官跟实验室的证明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，以此来否定认识上帝的可能性。第三个就是实证主义，可以用19世纪中孔德做代表，他是实证主义之父，他的思想影响到20世纪。他主张什么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，眼见为凭，也就是强调要有物质的证据，有很明显的证据才可以相信。影响中国很大的学者胡适之，他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、中央研究院的院长，还担任过驻美大使，就是提倡实证主义。而且他把美国实证主义的教育学者杜威引介到中国来。这个实证主义就是非常唯物论的，这是替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铺路的，所以这影响中国太大了。那实证主义的问题在哪里？他强调要有物质的证据才可以相信，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并不是那么物质的，不是那么唯物的，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哲学的概念。实际上谁告诉你要有物质的证明才可以相信呢？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实验室来证明它仍然是真实的，比如说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你能够用实验室来证明吗？很难，甚至于非常的不可能。所以实证主义本身其实也没有那么实证。接下来第四个提到的就是理性主义，用17世纪末荷兰的这个犹太裔的哲学家比诺扎做代表，认为人的理性是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权威，凡是不能用人的理性逻辑推理用科学方法证实的都不可以采信。实际上人的理性并不是真的那么完全，也不是真的那么客观，其实常常受到自己的立场来影响，也就是说你看事情的角度所影响。真正的真理是客观的，再加上圣经告诉我们人离开上帝以后在各方面都已经残缺了，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想象的 那样完美的理性，伟大的学者也可能犯严重的错，所以这是理性主义不理性的地方。最后，近代为什么这样子不信神呢？其实最主要一个精神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。这个人本主义的精神在西方的来源就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，他们要追求的就是要恢复2000多年前希腊罗马时代，那时候人类就有很辉煌的成就，他们以为教会开倒车搞落伍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实际上我们教会是恢复神的形象，这是提升，不是让人的价值往下掉。可是近代人本主义有这个很大的误解，我们觉得很遗憾。接下来我们提到东方，一方面是敬畏鬼神，可是一方面独尊儒家。孔子不但敬鬼神而远之，他不谈怪力乱神，所以他要好好的恢复人一切的美好，古代的美德等等，对人自己有高度的信仰，认为好好的修心养性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还可以世界大同。这是中国儒家的一个人本精神。中国后来受佛教影响，一方面是拜很多的菩萨，可是一方面呢，他们又是强调要靠自己的修行，有一天自己就可以成佛了。
而道家也是如此，靠自己的善行就可以成仙，就可以成道，都是很典型的人本主义精神。
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来做一点点批判。理性主义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理性，例如不可知论，它怎么那么知道上帝是不可知的呢？这是一种论断，而不是实验出来的结果。怀疑主义或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只是在实证的范畴，其实这样一个态度有经过实验室的证明吗？也没有。那么接下来理性主义，他们排斥绝对者上帝，可是他们却把自己的理性主义绝对化，认为这样就对了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我们谈这些启示并不是反理性啊，因为人理性是有限的，而且是堕落的，是有偏见的，所以不是不可靠的，它有它的用途，可是它有它的局限。所以对于超理性的上帝、属灵的事情、十字架的救恩等等，就需要超理性的启示，这样才对。人本主义反对属灵的传统，听起来好像很开放，实际上它是很封闭的，它把知识封闭在理性的范围、物质的范围，实际上真理不只是在唯物的世界的范畴，它是超自然的，这是他们所不懂的。其实真正的信仰、真正的理性跟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冲突的，那个冲突就是人把自己的理性绝对化了。单单用理性跟实验跟物质的方法不能证明的事情，却做了很绝对的论断，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。这是近代流行的观点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来看圣经的观点。上帝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，他的自我启示向人来显明，可以引导我们认识他。关于圣经的观点，第一，就是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属灵的智慧、认识神的本能就放在人的心里面，所以人不但可以认识神，而且应该认识神。我们可以来看几节的圣经。首先我们看历代志上28:9，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看见。所以这里提到对所罗门王的告诫，就是应当认识他，而且只要寻求他，他必会让我们找到。以赛亚书1:3责备以色列人说，牛
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这里是在骂以色列人，骂得很难听的，不认识神就是比牛比驴还不如啊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，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他会让我们认识他，像清晨的光一样，高天的光临到我们，像甘霖滋润我们的心田，是可以认识的，是可以领受的。接下来我们看新约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里也是用命令的语气，应该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而且认不认识这影响太重大了。这边所讲的认识独一的真神所关乎的是真正最大的利益，就是永生。应该认识，要不然这个亏损是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。接下来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并且把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那位真实的是谁呢？就是神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也成为一个媒介，让我们借着他可以认识神。那么其中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就提到，上帝按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并没有明确的解释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。但我们知道新约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那边提到我们这个旧人是很败坏的，污秽肮脏的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不断的弃旧更新，我们就渐渐会恢复神的形象。所以以弗所书提到神的形象，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个真理的可以翻译成真正的，有真正的义和圣洁。而真正的义并不是讲人间的义，人常常自以为义，常常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永远吵不完，因为人的义是相对的。但神的义就是真正的义，是绝对的。当我们在主里，我们不断的像以弗所书所讲的那样子更新变化以后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，越来越有神的意，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意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二，神的启示有什么特性。圣经的观点是透过神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神。这个特性我们谈到三方面，第一就是来源，神的启示的来源就是神自己。其实除非神乐意把他的奥秘向我们显明，要不然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他的。这好像你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房间，也有很多的宝藏，除非你愿意开门带人进去，要不然人家是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摆设跟里面的宝贝。同样的，上帝他乐不乐意呢？他乐意，他愿意把他的丰富奥秘向我们显明。第二个就是媒介，他借着一些方法，例如他的作品就是他所创造的万物，他的作为就是他所行的神迹等等，他的言语主要是这本圣经，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而这些媒介当中最高峰就是最伟大的媒介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就住在我们中间，就在人间三十多年之久，让我们对神的爱、神的恩典跟真理有充充足足的认识。接下来谈到的是启示的目的。神的目的除了让我们寻求神、敬畏神，还有一个非常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与神和好。我们认识了自己离开神以后浪子的污秽，我们向神认罪悔改回家以后，我们与神和好， 而且我们回到神的家，我们就可以更充分的真切的认识神，而且就更加可以荣耀神。我们认识神以后，我们照神的心意来生活，我们更加可以表现他的荣耀，这是目的。除了得救，也是来荣耀神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认识神这样子超自然的启示，这个是跟一般的知识很不一样的。第一，一般的受造之物可以明白今生今世，一般的知识大部分研究今生今世，包括人类暂时的历史跟地理等等，但是神的启示却关乎永生，境界差很远。第二，一般的知识你可能用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用你自己的殷勤努力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收获，无神论也可以很有学问，但是神的启示却必须是在神之下谦卑受教，才可以真正的认识。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你要欣赏高山，你必须把头抬起来啊，用一个仰望的姿态才能欣赏山上所有的壮丽。你要认识上帝，你不要必须抬头仰望。所以圣经上特别来强调我们在神面前的回转舍己跟谦卑，圣经特别强调上帝抵挡骄傲的人。所以我们很骄傲的以为我凭着我的研究，我的理性，我的怀疑主义等等，就可以认识有关神的真理，这也是差太远了。因为这是一个向上的超自然的启示跟真理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谦卑仰望受教的态度，才有可能明白。接下来我们提到第三方面的不一样，除非神向人显现，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以他为研究的对象，然后就真的认识他了。认识神的前提其实是要看见自己的有限，用仰望的态度来求神开窍，我们才会真正的就明白了，这是跟一般的学术是很不一样的。第四，世界上一般的知识大部分就是用我们的理性，各种感官，眼睛耳朵，一切的感受的器官，各种的实验的观察的仪器，那么就可以对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有一些了解了。但是神的启示或者说对神的认识就不是这么肤浅的唯物的，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与神相交，跟他互相交往，与他相遇。所以这种知识又称为信心的知识，我们回转接受主，神的灵进来了，我们与神相遇，与神和好了，我们才真正认识神。就好像你真正跟一个人深交，你才有办法了解他家里或者说他内心这个真实的深入的情况，我们可以说又是要做信心的知识。所以这四方面是跟一般的知识很不一样的。对于人可能认识什么，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第一，认识神是人生第一要务。第二，它是那么重要，但它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聪明就可以认识的。约伯11章说，你考察就能够测透上帝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能不能呢？不能。以赛亚55章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么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既然超过我们的意念了，所以我们就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来解释上帝，而是要有属灵天上而来的聪明来了解属灵天上而来的事情，了解至高的神。保罗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，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，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，既然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那时候最聪明的哲学家瞧不起十字架的道理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对于人的理性一个很重要的回应。保罗有两个回答，第一就是上帝的愚拙比人聪明啊，这个回答是有点讽刺啊。第二个回答，认为是愚拙了吗？其实他有拯救的大能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他比其他人类高深的一些理论更有力量来拯救人。其实第二章还有一个补充，你以为这个是很肤浅的愚拙啊，其实这是人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过。十字架的道理其实是很高超的，所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聪明来认识。接下来第三，唯有透过神的自我启示，我们才可以认识。林前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很详细的论述这个事情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能知道人的事情呢？同样的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。人喜欢养一些宠物，有些宠物好像很有灵性，对你有感情，有一些认识，但它如果没有人的灵，连人最基本的历史、地理、生活常识，狗都没有的。这个人里头的灵才能了解人里头的事，同样的，神的灵就是圣灵，才让我们认识神的事情。第四个，我们有生之年所有的了解其实也都还很有限。在林前十三章十二节说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时刻，那时候是铜镜啊，其实只能看到轮廓跟大概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这个到那时就是将来去见主的时候，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候就全知道，才能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好像主知道我一样。我们今天第二讲，人可能认识什么，就先停在这里。